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今天在节目内容继续研习《约伯记》，谢谢袁泽善牧师为我们预备这个经卷的研习。25讲的内容，今天进入第17讲了。袁牧师要为我们讲解《约伯记》29章和30章的经文重点。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伯记。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17次的播出。我们主要要查考的经文呢，是从约伯记的29章到30章。也就是说29章1节到30章的31节，这2章的经文呢也分2部分，一个是29章谈到约伯先前的地位，那么后面呢第20章呢我们要谈的是约伯现在的一个卑微了。这个2段呢是强烈的对比，之前约伯拥有些什么，然后现在苦难他所面临到的是如何的卑微了。首先我们来看前半段，就是第29章提到约伯先前的地位。我们看29章1到6节，这段我们要分享的是约伯回忆以前神给他的恩典，他当时儿女成群呢、家境非常的丰富。那这里面呢，经文我们看到，首先是说约伯又接着说啊，这边又接着说，当然就指的是约伯在说了。可是呢，有一些探讨，就是说这是到底是对谁说的呢？可能应该是指的3个朋友一起说的啊，因为他要阐述他自己的一个感受啊。那原文是说约伯又增添他的言论啊，就是说他前面对3个朋友互相的一些辩解或是一个探讨，但是现在呢，约伯发言，继续发言啊。那下面呢，保守是指的防护，或者说看守啊，这有这样一个保全在里面。29章的第3节呢，我们可以要稍微解释，就是说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那是指着约伯要指出说神指引他的道路，使他不至于迷失，意思说有神的同在啊。另外下面讲到壮年的时候，原来的意思原文是讲秋天的日子啊，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一个时期，可以收割的日子。那么对人类来讲，大概如果说一生分春夏秋冬的话，那这个秋天呢应该是指着壮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40岁左右吧啊，这是用这个秋天的日子来翻译成壮年的时候。另外磐石呢，这个磐石是来压榨橄榄用的石头啊，把那个橄榄压碎，能够压出橄榄油来的啊。这一段我们来看约伯记29章的第6节，这个磐石出油，油主要的来源是橄榄树，而橄榄树这种树木不需要很多水分就能够很茂盛，因此呢，能够在多石头的土壤当中来生长。我们也可以透过生命记32章13节的经文，也证实了这样一个诠释本节的一个正确性啊。还有很令人惊讶的，约伯回想起过去的美好，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神跟他的亲密关系，然后才是神给他的方向啊、健康啊、儿女啊、财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神，到底是想到神给我们的东西，还是想到神的本身？约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回想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比较重要，不是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常常要神给我们的礼物而不要神，这就显出我们的亏欠了。 好，另外我们看29章的第二节讲到说，唯愿我的境况如从前的月份啊，我们时常以为过往的日子啊，平安的时光应该享用，留下的回忆尤其甜蜜的，但是现在所留下的只是一种空白啊，甚至这个是世界无法来弥补的。我们常常想过去的日子是最好的，也许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必须要细心的来比较。起初的爱呢，好像新鲜活力，但是成熟的爱呢，是日渐加深的。啊，还有呢，如果跟这个丧失的爱比起来呢，那就更加悲哀了。继续我们看约伯记29章2-6节，这里我们看到约伯忧愁的最高点乃是回忆起他原先的生活是如此的丰富而喜乐的，他的秘诀在于神的保护跟神的友谊。那么保存呢，第二节的下半段讲的保存这个字呢，暗示着亲切的一个眷顾。虽然在约伯记其他经文里面看到约伯说神不停止的鉴察之下呢，会有点惊吓，但是呢，这个亲密的朋友之间呢，应该要保留这样一个眷顾，像第四节的读法一样。虽然古代跟现代译本都偏爱用护佑这个字，然而彼此之间这种亲密的一种眷顾呢，是更加的真实。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这是29章7-10节，这里要说的是约伯过去获得人们的尊敬是如何的尊荣啊。那有几个字词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城门，那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讲到城门是当时的法庭之所在啊，路德记也是这样。那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呢，人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诉讼，有什么要判定的，通通到城门口啊。城门口呢是一个审判的地方或是判决的地方，有权柄的人就坐在那里啊，在做一个处理。所以城门是指的法庭所在，街上呢是指的广场啊，因为他们大街不多啊，不像现在每一个城市很多大街啊，在当时小镇里面啊，这个街上就是一个广场。设立座位就表示约伯参与在审判跟仲裁之类的工作，所以呢表示约伯的身份是蛮高贵的。那王子更不要讲了啊，国王之子嘛，是表示领导者、领袖或统治者。那约伯记29章7节讲到城门口的尊位，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是在古代的近东甚至旧约时代呢，常常讲到一个重要的集会的地方。那么这里主要是要描述这个约伯获得众人的尊重，甚至贵族啊、领袖啊也尊重约伯，在约伯面前是静默、是自治的。另外我们接着来看29章7-11节，这边要提到是富有的人并不常是受人喜爱的啊，他们比较像是会让人害怕啊，甚至嫉妒或恨恶的。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经文呢，把这个有钱人等同于恶人呐。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大前提是为富不仁嘛。啊，所以他是一个假设，一个人只是借着不诚实的手段而发财致富啊，那却使其他人蒙受损失咯。为什么？因为你是用不法的手段或不诚实的方法嘛，啊，那么也因着这个人的自私，他或者是一个守财奴，死守着他的收获，不跟别人来分享，那这样子当然叫做恶人了。可是呢，约伯并不是如此啊，他享受整个城镇的尊敬，表示说他是跟别人分享他所拥有的。在古代的人当中呢，并不是只有希腊人认为啊，这充分参与城里的事物才是幸福的生活。在以色列人当中，城门我们常知道是行政的中心，是公共事务在那里来审断、来进行、来推动的。那么约伯在这里受到最崇高的敬意，显然呢，约伯不是为富不仁啊。为什么有钱人还被尊重？就表示说他愿意分享他所拥有的啊。有钱人常常被批判是因为为富不仁嘛啊，所以约伯具有这样一个尊崇的地位，显然他是跟众人关系良好，并且呢，照顾或者帮助扶持那些有需要的人，以至于他的地位崇高。怎么样可以来理解呢？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呢，老人面前站起来是一个礼貌啊，在利未记19章32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的。因此年长的在我们面前，我们年轻的应该要起立致敬的。可是呢，我们看到经文说在他面前老年人也起身站立啊，第八节啊，那第九节、第十节说，最杰出的领袖也必须来注意他，所以显然呢，约伯是被尊重的，而他的言谈举止赢得了普遍的称赞，这样一个地位是人所共知的。 约伯在做这样一个自称的时候，如果是自欺的说法，一定会惹来相当的反对，他的朋友当场就可以戳穿他了。所以显然呢，约伯确实所说的不假。好，在这里我们可以一个推论。再来我们来看约伯记29章11节到17节第三部分，我们看到约伯富裕的时候也是秉公行义，多有善行的。好，刚才只是讲到他的地位受到尊敬，现在呢讲到他自己的做法。约伯自己在这里的声明呢，跟以利法的说法正好是相反的。可以参考一下22章6到9节，以利法认为他是为富不仁，约伯说的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好，这边讲到穷乏人的父，这个父当然不是指的父亲了，当然他不是他们的父亲，可是这里面指的是一个代表或是一个首领的意思。约伯提到自己有钱的时候，富裕的时候呢，是秉公行义的，是保护弱小的，表示他也尽力的遵行神的命令。29章12节到17节呢，这一切的喝彩不是因着有钱人的经济能力跟政治影响力而向他奉承来致敬，不是他们畏惧约伯的权势，而是约伯有好的品格，值得让别人来尊崇他。在21章当中，我们看到约伯已经以憎恶的语气说过这件事了。约伯的声望呢，完全是建立在一个施恩者坚实的一个信实的成就上，也是众人所熟知的。在传统对慈善事业要求上面，好比说对剥削者、对孤儿、对贫穷人、对寡妇呢，约伯在22章6到9节已经断然否认他的朋友以利法对他所做的指控。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约伯更努力的帮助了残弱者，甚至到处找寻那些他不认识的弱者，这可以从约伯记29章15节16节看到的。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29章18节到25节这一段呢，第四部分我们要讲的是过去的约伯日渐强盛，是德高望重的。那几处经文，第一个是讲到家中，原文是鸟巢里面，鸟窝当中。这当然这里也显示出约伯对自己的善行也有善有善报的期待。因此虽然约伯跟朋友争论的时候认为好人不一定有好报，但今天让约伯这样痛苦反弹的背后动机，恐怕也是约伯认为说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好事，怎么会没有善报的一种苦读吧。这一段约伯自己说明自己以往的状况，听众呢并没有什么反驳的声音，表示这并不是约伯质疑的表现，而是对事实当中一种中肯的描述。可以明确看到三个朋友没有反驳他说约伯你胡说八道，你自吹自擂，没有的，所以这是真实的。在约伯记29章21节到25节这里经文里面完成了一个整幅的图画，描写约伯在管理公共事务上是受到多么高的崇敬，而他是呢这个城镇的领导人，他每一次的发言都享有不容置疑的威望。所以约伯他所作所为呢，是在朋友面前能够站得住脚的。约伯在这个论述的过程当中呢，没有遭到辩驳或者遭到斥责。那因此呢，约伯真的为人在过去的经历当中他是富有的，而且呢他是有善行的，有崇高的品德，是被尊崇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先讲到第29章有关于约伯的地位。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讲到30章有关于他现在的卑微。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探讨约伯记的时候，往往也会像约伯朋友一样认为约伯你受苦就是因为犯错了。可是呢，在今天我们所分享当中，约伯自己的表达里面看得出来，约伯之所以富有，他并不是为富不仁，他甚至呢 阐述了他过去家境丰富的时候，儿女成群的时候，他是多有善行的，是被人所尊崇的。所以不要用这因果论套在约伯的身上。好，那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约伯记第29章的一些分享，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第30章。这是约伯谈到他现今的情况，过去是这样子的美好，是这样子的丰富，是这样被尊崇，现在呢？现在是如何的卑微，他要表达的。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分三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30章的1到15节，这一段要说的是约伯说明自己如今居然受到游民的侮辱跟耻笑，这些流浪汉都可以来取笑他，因为呢约伯日子过得比他们还糟糕啊。那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在这里讲到说，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那么当时的社会对老年人是相当尊重的，约伯在这里是表达自己的地位低下到一个地步啊，比他年轻的都可以取笑他，与这个29章第8节呼应，来显示出他地位的落差啊。之前是老年人都起身了啊，都向他致敬，现在呢比他年轻的来取笑他，哇，这真是啊天壤之别了啊。第二个我们要解释的是在第3节的最后一句话，淫干燥之地啊，这个牙龈的龈是什么意思呢？啊，是指的啃啊或咬的意思啊。这个字在亚兰文的字义是逃往，所以呢也有些译本就说逃往啊，不然你这个啃这个干燥之地到底是怎么个啃法啊？那可以把它翻译成所谓的逃往，也就是逃到这个干燥的地方。而这个干燥之地，原文的干燥可能是指着干燥的草根啊，也就是说比较荒凉的地方。咸草锦葵的意思，一种生长在寒盐的湿地的一种植物。另外也讲到罗藤的根啊，那罗藤呢是一种金雀花，它的根呢很苦的啊，本来是骆驼的食物。所以不管是咸草啊，不管是这个罗藤的根，都表示呢非常的苦啊，非常的苦涩啊，这个日子真的是很难过。下面的经文又讲到叫唤，这个叫唤呢是大声喊叫的意思啊。经文在下面讲到下贱人，原文是无名氏或是没有名字的人啊，默默无闻的。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下贱的人，就是卑贱的人啊。鞭打，在亚兰文的意思是鞭打，那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低微啊，卑微的人被鞭打嘛啊，或是说卑贱的人常常被鞭打的，这也是形容这个身份地位的卑微。那还有呢，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原文是呢，他们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没有帮助他们的啊。这是相对应的不同的翻译的方式。那这里呢，约伯形容当时的一种被当代社会遗弃的游民啊，他们几乎就是社会的边缘人物了啊。像我们今天讲的是流浪汉，居无定所的，到处漂泊的。那么甚至常常呢啊，这个扶助弱小的约伯也不愿意给这些游民工作。不是约伯不同情他们，而是他们游手好闲，他们不想工作啊。这种就是根本就是生活的边缘人，不能够参与在社会里面的。而这样一个人，这一种人啊，以我们今天来讲啊，甚至说啊，这个是没有社会贡献价值的人。那现在呢，约伯反而成为这些游民的笑柄，哇，这对约伯来讲真是严重的打击啊。30章1到8节，约伯已经从最尊贵的地位降到最卑微的地位了。从约伯对那些最卑微的鄙视者当中呢，约伯仍然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尊贵的身份。但如今呢，这些人却以这个戏谑的嘲弄方式呢来戏弄他，这对约伯来讲是非常大的打击。而约伯记30章9到15节呢，可以看到整幅图画是夸张的，但讽刺却是深刻的。因为约伯本身曾对这一类人呢很有人道啊，那么甚至呢也曾为他们哭泣，这从25节可以看到。但是谁能够为约伯哭泣呢？当一个人变成最低贱的、最堕落的人共同的笑柄的时候，却没有人来阻止他们啊，那这个时候一个人已经失去了最后对人道的要求权了。约伯现在正在处于这种情况啊，他受到最卑贱的人的一种鄙视，因此呢，将神确认为执行者是译本所加上去的啊，是根据前后所用的复数成 对比的一个单数动词呢，就把这个加上去，认为说这约伯受到苦楚是神执行的结果。当然如果不是神的同意呢，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再来我们看约伯记30章16到23节的经文，这一段要讲的是约伯现在内心悲伤，身体痛苦，都是因为神残忍的对待他，导致他濒临死亡。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经文怎么样的来诠释的。首先我们看极其悲伤，原文的意思是说被倾倒在我身上，就是这些悲哀呢倒在我身上。哇，不仅仅啊是有悲哀，而且呢是整个倒在他身上，那是真悲哀了啊。那另外呢，这个牙龈的龈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就是啃，就是被咬啊。那污秽不堪呢啊，另外有乔装或者伪装的意思啊。这个污秽不堪是意义的翻译，原文讲到是一种伪装，是一种乔装打扮啊。还有呢，你不应允我，后面讲到定睛看我，比较可能应该翻为说啊，你不应允我也不定睛看我啊，就是说你不答应我就算了，你甚至都不看我一眼啊，这个是另外一种说法。那约伯记30章16到23节，约伯在最后一次爆发的悲哀当中，悲伤里面呢，与他的疾病真正痛苦来搏斗，仿佛他实在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因为呢在昼夜啃刺着他的身体啊，真的痛，这个头上啊身疮脚底流脓啊，是从头烂到脚，没有一处是好的，当然痛苦啊，就好像被啃刺一样啊。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真的是处于一种梦魇。再来我们看约伯记30章20节，这节经文说，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那对受苦者的心灵似乎是这样，但是任何的呼求不可能在神心灵当中不起回应的，神是眷顾我们的，而且神早就有这个恩典怜悯等着我们，因为忧患之子主耶稣正等待着要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最后我们来看约伯记30章24节到31节，在这一段里面呢，约伯提到他常常帮助苦难中的人，他本来以为这样可以带来好处，有善报，但是呢，苦难居然临到了，让他孤独痛苦，只能悲哀哭泣。哇，这是约伯啊最感伤的部分，因为呢，他原来也认同善有善报，可是呢，我现在呢，好像没看到这个善的结果嘛。啊，那我们来看经文相关的一些经文的解释，好比说扑倒，原文是废墟啊，是非常荒凉被荒废的一个地方。而在30章24节这段经文可能是指约伯在苦难中向神求助，也可能是指着苦难的人向约伯求助，所以到底是谁向谁求助，但是这个经文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是一种祈求帮助啊。我们看原来经文这样说，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好，所以约伯如果是遇到灾难他也求救，那别人遇到灾难呢也向约伯求救啊。所以这有两方面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讲都是指着要求别人或是求神给予帮助。那经文当中讲到，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原文意思是说我变黑并非因太阳。在这里呢要稍微解释这个变黑啊，发黑啊，这个中文的和本小字上面有解啊，或作我面发黑并非因日晒，所以这黑不是皮肤的关系啊，好像是指着说约伯的皮肤呢啊，甚至有认为说他的衣服也脏了也变黑了。那这里面发黑呢是一种形容哀悼的意思啊，那这样子的翻译呢会比较是合理的啊，因为这个哀哭行去呢跟日光什么关系啊，就是因为它本身啊变黑了。那讲到日光其实是指的说我不是因为太阳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稍微要解释的。那下面呢讲到野狗啊，这个原文呢是龙蛇或海怪的意思啊，所以不要误以为说是啊路上这些流浪狗啊或疯狗，不是的，是指的一种恐怖的一种动物。那30章29节表达约伯被当成怪物野兽一般与社会隔离，只能孤独的在人群外生活啊，这是啊我们要查考的。另外呢约伯记30章24节到31节 这其中24节的意义相当的隐晦不明白。那根据25节看来呢，他所呈现出来的图画可能是一个人在荒堆，有吕仲真的译本翻译成荒堆或是所谓的废墟当中呢，伸出一只手来求援助。而只要稍微具有人性的人都不会拒绝伸出援手的。约伯当然从来没有忽略这样的呼求，事实上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这在第28节到31节详细的描述了这个情况，只有野生动物做他可怕的陪伴，这29节的形容。那28节30节形容说他的外貌令人却步，哇，那真的是啊，外形啊真的很恐怖了，要不然就是很脏，要不然就很臭。那他的声音刺耳而嘶哑。那么据你所收的正是你所栽种的这个律例来看的话，约伯现在的遭遇应该要像他对其他的人一样啊。也就是说，我对别人好，别人就对我好，那我今天之所以不好，难道就是因为我对别人不好吗？他在20节说他的呼求神不理会，人也忽略。这28节可以看到人没有回应他。那我发黑了并不是因为太阳晒的关系，那事实上这意义并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不是脸真的发黑或身体发黑或衣服发黑，但反正来讲今天我就落魄潦倒到这种地步，绝对不是太阳晒的，因为呢也不是太阳造成的嘛，那这里呢我们说比较有一种相关联的意思是说，在这样子一个热气当中，那么热气所造成的伤害也显示出这个很干旱或荒芜。约伯结束了对他疾病在身体上的伤痛所造成的一个哀歌，那么他没有亲切的话或朋友的触摸来缓和，甚至他三个朋友的对话是落井下石，是雪上加霜。约伯在这里感慨啊，他自己是善有恶报，自己怎样帮助那些患难中的人，却落得这样一个没人理会的下场。其实约伯三个朋友还是来理会他的，最后他的亲友也会来帮助他，只是约伯目前正落入到一个自怜的心态当中，大概也想不到这么多了，他只是表达出他的可怜罢了。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分享探讨就到这要告一段落了。欢迎来信跟我们交流你的心得或是有什么问题，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长存。